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医保正面临穿底的危局啊，第二个，小红书老板小气，香港上市遇阻，第三个是美国队止步16强，川普成了替罪羊。在我们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026年7月7号直播二的星期二的直播一节目啊。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杯16强赛，这个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比利时横扫啊，无缘八强，连续四届世界杯都止步16强。那这场比赛赛前就充满了争议啊！美国前锋巴洛贡上一场比赛红牌禁赛，但世界足联赛前突然恢复他的参赛资格。美国的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希望巴洛贡能够出战比利时。那么这个决定引发了比利时足协的不满，也引发了欧洲足协的强烈批评。但是真正决定比赛结果的还是双方的实力和临场发挥。那么美国队此前呢，小组赛两连胜，但是面对整体实力更强、经验更丰富、更有拼劲的比利时，美国队攻防全面失衡，最终是1-4惨败出局。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也承认，这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表现最糟糕的一场比赛。但是网民把美国队的输球说成是川普插手造成的，川普就成了美国队败绩的替罪羊。不过他也是活该，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包括球赛的输赢。福克斯体育评论员阿里克西·拉拉斯表示，国际足联推翻停赛决定之后，世界杯已经演变成了美国对抗全世界。国际球迷对美国的好感以及信任正在迅速消失。世界杯开幕以来，国际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对美国的各种好感，但随着巴拉贡事件持续发酵，这场世界杯原本可以展示美国美好形象的事件，因为川普的一通电话烟消云散。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国家监委对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新华社说，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经中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方红卫出生1966年6月，他和习近平同事是同乡，陕西富平人。毕业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所以他长期在陕汽总厂工作。方红卫2015年出任宝鸡市副市长，2020年出任汉中市委书记。他在2021年5月出任陕西省委秘书长，同年11月任西安市委书记。那么这个期间，陕西省委书记是谁呢？刘国中啊，也就是说，方红卫曾经担任过现任副总理刘国中的大管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通报指方红卫干扰巡视工作。那中央第六轮巡视组呢，是去年七月进驻陕西啊。那对西安等10个副省级城市进行联动巡视啊，7月份进驻陕西，10月份四中全会就补选了11名中央候补委员，成为中央委员，方红卫就被跳过啊。那到了11月，方红卫官宣落马。 那就在方护卫落马之前，他的班子成员陕西安市委宣传部长姚立军，西安人大主任韩松，一个是副主任康军，统战部长先后都官宣落马。所以实际上方护卫的落马已经是有部署的安排，说明这个案子是通天的案子，不是别的原因，就是要去查，查完之后就落马。第三条新闻，新华社报道，湖北省7月6号晚遭遇罕见的龙卷风袭击，截止7月7号，灾害已经造成11人死亡，1人失踪，330人受伤，受灾人数达到 1.46 万人。基本上大家如果看过现场，就看这个现场的视频的照片，没人会相信是这个数字啊。但是我没有数字，我们只能报的。气象专家说，美沙克诱发的龙卷风途经鄂州南部啊，才从鄂州南部生成，穿过鄂州市区，再跨过长江，袭击了黄冈市区。它是属于自灾能力极强的这个极端强对流天气。那么7月6号晚上，湖北的东部的黄冈、黄石、鄂州、咸宁出现了强降雨、雷暴、大风，还有就是龙卷风。那总共有53个乡镇出现了雷暴大风，其中有两个乡镇这个风力达到13级，有局部地区出现了龙卷风。那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22万间房屋倒塌，4855间房屋受损，22间房屋倒塌，不就22万间。那么鄂州市鄂城区商户说，龙卷风是7月6号晚上7点半左右就来了，对他们周边的建筑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有上铺的招牌全部都吹倒。那么鄂州市是7月6号19点启动了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主城区鄂州城区遭遇13级龙卷风。那么有个叫梁子湖区出现了9到10级大风，瞬间最大风力曾经达到过每秒钟40米。截止7月凌晨5点10分，鄂州市初步统计受灾人口428人，其中5人死亡，8人受伤，178人转移安置，155户，总共有378间房屋受损。那么随后龙卷风是当晚8点左右进入长江北岸的黄冈市，那么黄州区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沿途就经过居民区、物流区跟厂房，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跟财产损失。财新网报道说，受灾最严重的是当地大型的物流企业，叫启程物流。启程物流的董事长吴胜斌说，龙卷风袭击发生的时候是在7月6号晚上8点左右，当时他60多岁的父母正在公司里值班，父亲被龙卷风卷起之后摔落身亡，遗体在100多米外才找到，母亲到现在还失踪，凶多吉少。吴胜斌说，他们公司有50-60辆大型货车被卷起之后摔毁报废，光车辆损失几千万。那么公司有八亩地的厂房全部倒塌，什么配电桩这些设施全部被毁。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龙卷风，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让家人尽快入土为安，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救助。那湖北省气象局首席专家王晓林说，他说湖北发生龙卷风非常罕见，上一次发生龙卷风是2021年5月发生在武汉的蔡甸区。他说龙卷风的破坏力极强，一方面风速很高，那么这次龙卷风测到最大风速是13级，那么风速超过40米，每秒40米。 那么另外一方面，龙卷风中心气压极低，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吸力，很容易掀翻甚至几吨的车辆，把树木、瓦砾、金属卷到空中，形成高速的飞射物，它会造成人员伤亡跟建筑物的破坏。这是第三、第四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韩流带动的出口达到189亿，那么同比增长 15.9%。 按照领域来看，韩流带动的文化内容出口101亿美元，很厉害啊，同比增长 15%。 消费品和旅游出口额88亿，同比增长 18%。 报告分析认为，Netflix 原创的动画片叫 K-POP 是猎魔女团热播，带动韩国音乐出口同比大涨了 84%， 旅游出口同比增长 38%。 韩流对韩国经济带动作用也同步的放大，去年韩流带来的生产诱发效果达到48万亿韩元，那么同比增长 22%， 增加值诱发效应达到20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20%， 那么就业诱发效应达到24万人，同比增长 23%。 报告还显示，从2015年以来的十年间，韩流相关出口增长了 2.7 倍，韩国整体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长 1.36 倍，也就是说韩国相关出口增速达到韩国整体出口增速的将近2倍。这意味着韩流已经不只是文化现象，而是韩国对外贸易和国家影响力的一部分。韩国通过影视、音乐、动画、旅游和消费品的联动，它正在把文化内容转化为出口能力，也把流行文化转化为国家经济资源，这个很厉害啊。为什么？因为韩国跟日本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资源啊。第五条新闻，法广报道，在台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7月7号在台中遇袭案持续发酵，台中地检署认定涉嫌攻击石坂明夫的香港籍廖姓男子属于预谋性受雇跨境施暴，检方依伤害等罪向法院申请拘押禁见。检方说，廖姓男子案发后立即更换衣物，并且丢弃作案时穿着的衣裤，随后前往台中国际机场准备离境。作案小组依据检察官签发的拘票赶到机场，将当天下午3点52分在第二航厦将其拘捕，并扣查作案衣物、手机和护照等证物。台中市警局长这个警察局长吴敬田表示，嫌犯左手刺青是破案的关键。那么经查，还有一名共犯已经离境，已经逃走了，警方正在追查他的身份。那么警方依据反渗透法以及伤害罪等，将廖姓男子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陆委会表示，此案显示台湾反制中共跨境镇压的工作机制已经发挥作用，对中共和境外协力者，政府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中共企图通过跨境镇压迫使台湾社会晋升的做法不会得逞。这是第六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上诉法院7月7日裁定，极右翼政党玛丽娜·勒庞挪用欧洲议会资金罪名成立，但是撤销下级法院禁止其竞选公职5年的处罚。这意味着勒庞可以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上诉法院将勒庞原本4年的监禁减为3年，其中2年缓刑，剩余1年可以佩戴电子镣铐服刑。一审判决还禁止勒庞5年内竞选公职， 上诉法院将这个限制缩短到15个月，就不再影响他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影响。法院认定勒庞及其所属政党将欧洲议会拨付给议员助理的经费用于支付党内工作人员的薪资，其中部分人员并没有从事欧洲议会相关工作。勒庞在庭审中说，他不知道相关做法违反规定，也没有收到过欧洲议会的提醒。那么这项裁决改变了欧洲政坛原本的布局。之前因为应对可能失去参选资格，勒庞已经安排全国联盟党的主席乔丹·巴尔德拉作为总统候选人接班，结果现在他也可以参选。那随着参选限制解除，勒庞重新成为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那由于马克龙任期届满不能连任，目前法国主要政党又没有出现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所以近期民调显示勒庞支持率达到 39%， 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是第六、第七条新闻。日本茨城县49岁的女子叫樱井正惠，涉嫌长期虐待她的同居人，甚至用针线把对方的嘴巴缝住，目前已经被警方逮捕。案前曝光之后，日本社会受到强烈的震动，警方正在调查樱井正惠是否还涉及其他的受害者。中国日本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6月30号，地点在茨城县古河市。樱井正惠涉嫌对一名42岁同居的女子实施软禁和虐待，那么受害女子无法开口说话，只能趁着樱井正惠外出时逃离住所，跑进附近的商店，递出写有救救我的，请救救我的字条。店员发现之后，受害女的嘴巴已经被针线缝住，立刻报警。警方接报后介入调查，并且在7月6号逮捕了这个樱井正惠。受害女子向警方表示，她从去年4月开始和樱井正惠同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遭到虐待和控制，由于长期处于恐惧之中，她一直不敢逃跑。案发时樱井正惠涉嫌用针线缝住她嘴巴，受害女子忍痛一整天之后，才趁樱井正惠离开住所时逃出求救。这起案件的严重性不只是身体伤害，而是长期的这个控制、虐待、限制人身自由。樱井正惠目前已经被警方逮捕，警方正在追查他的具体施暴过程、控制方式以及是否有其他的受害者。第八条新闻，瑞士宝盛集团7月7号发布2026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连续第四年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高净值人士城市，苏黎世、摩纳哥排第二、第三，香港排第四，比去年下降了一位。那宝盛生活指数比较全球25个主要城市，那么有20项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包括住宅的物业、汽车、私立学校的学费、医疗保健、精致餐饮、律师服务等等。那么数据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3月收集所有的数据。报告显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10个城市，新加坡、苏黎世、摩纳哥、香港、伦敦、上海、巴黎、悉尼、米兰、曼谷。那么分类排名方面，香港有两项消费位居全球第一，分别是 MBA 学费，一个是律师费。那么教育和专业服务的成本全球最高。那与此同时，香港也是全球香槟和珠宝价格最低的城市。在住宅价格方面，香港全球排第二，仅次于摩纳哥。连续四年排第一的新加坡，在 MBA 课程、学费、汽车价格两项指标同样全球第一。那么住宅价格排名第三。 报告指出，新加坡对美元持续保持强势，也是新加坡连年位居榜首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第九条新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月7号通报，今年上半年菲律宾总共发生了7起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件，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 36%， 所有涉案的绑匪都是中国籍，就是中国人在菲律宾绑中国人。通报指出，这7起案件有很多个共同点，受害人全部都是在菲律宾工作、生活、学习的中国公民，绑匪全部都是中国籍，作案地点都是在马尼拉周边地区，案件的起因主要是涉及网络赌博、电信诈骗跟债务纠纷，还有一部分受害者是在社交媒体交友、寻找工作或者联系学车等原因落入了圈套。在7起案件当中，受害人最终都在家庭支付赎金之后获释，或者自行寻找机会逃脱。其中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经人介绍去菲律宾马卡蒂市有个公寓教儿童游泳，她一进公寓就被两名男子控制，绑匪抢走她的财物，并强迫她通过网络贷款借款，同时企图向她家人跟朋友索要赎金，结果没有得逞，最后把她释放。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今年上半年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已经联合抓捕了并且遣返了56名中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4名涉嫌绑架的嫌疑人。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 Ashes 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人口数据显示，从2020年4月到2025年7月5年多一点时间，美国45岁到64岁的人口从8000万跌到了8130万8400万跌到了8130万，减少了268万，降幅 3.2%。 那么在美国东北部，这个年龄段的人口降幅最大，减少了 7.1%， 中西部下降 6.2%， 西部下降 2.7%，只有南部出现了微幅的增长，五年增加了 0.1%， 就增加了 1.7 万。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整体人口持续老龄化，去年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上升到了 39.4 岁，那么2020年是 38.6 岁，去年是升到了 39.4 岁，65岁以上的人口增长 16.2%，18岁以下的人口减少 2.4%， 所以美国在老龄化正在发生。45岁到64岁群体，它主要是由 X 世代和比较年轻的婴儿潮一代构成。那么这个年龄段通常是处于一个职业生涯的高峰，也是企业管理啊、专业人士啊，甚至政府部门的中坚力量。那与此同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还在承担抚养子女、照顾年迈的父母，还要准备退休啊，所以他们很多重责任，所以他们被称为夹心一代啊。那人口减少并不是因为这一代人大量的去世，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了65岁以上的年龄层，就退出了这个统计这个区间啊。那新出生的出生人口规模比较小是哪个呢？ X 世代。X 世代开始填补这个人口的这个区间，但是 X 世代的数量不能够完全接替婴儿潮一代。X 世代是65年出生到1980年。那个时候呢，美国刚刚经历战后婴儿潮结束，然后出生率开始下降，然后那个时候呢，避孕措施又普及，女性推迟结婚并和生育的又成为潮流，还有就是家庭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出生人口持续的减少，所以这一代人口的规模明显小于婴儿潮一代。 那与此同时，美国人口内迁的这个迁移也在改变这个劳动力的分布。房价高，生活成本高，住房供应不足啊，所以越来越多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中年人口从东北部、从西部往哪迁？往南部迁啊，佛罗里达阳光地带。所以分析人士指出，45岁到60岁的群体通常有比较高的收入，也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他们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在企业、这个学校、政府和社区承担着关键的角色。随着这个群体不断的缩小，美国未来可能面临资深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才、护理人员甚至社区领导者会出现不足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时间控制可以了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我们讲讲第一个主题啊，小红书老板小气，香港上市遇阻啊。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原计划是今年六月底这个在香港上市，它是用保密的方式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结果呢，小红书当时目标估值700亿，大概是5500亿港元。不过就在上市推进的过程中，小红书原来这个员工实名举报他们公司存在 VIE 架构信息披露的矛盾，以及潜在大规模劳工赔偿的风险。所以结果小红书上市进程因为这个举报这个平添新的变数啊。那基本上所谓的保密地表讲的是企业会先向港交所秘密的提交一个上市申请，然后呢港交所就监管审查，然后再监管审查过了再公开招股啊。那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市场波动和一些其他的影响。不过呢，当然小红书要在香港秘密地表，它也要同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啊。那么整个审批过程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小红书主要的投资者一个是腾讯，一个是阿里巴巴，他们希望这个小红书估值超过700亿美元。小红书向主要股东说，他们广告和电商业务持续增长，去年的盈利会有30亿，比上年2024年是20多亿。那小红书近几年估值持续的攀升，2024年年底估值是170亿。第二次在二级市场交易就不断的把它的估值推高，那么先后上升到了310亿。那最新的估值是突破了500亿。腾讯、阿里巴巴目前仍然是小红书重要的股东。小红书的月活量是超过4亿啊，就是每个月的活跃用户超过4亿啊。它已经完成了从这个图文社区向短视频平台转型。基本上这个它也有很多国际用户啊。但是小红书上市计划一波三折。他最早是在2021年就计划去美国上市，最早就2021年就想上市，结果因为中概股监管环境巨变啊，不得不暂停啊。那个时候美国就不断的要求对中概股啊，主要是审计的问题啊。到了2024年他小红书又想去香港上市，但是一直不行，一直没有进展。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政府啊，没有拿定主意。结果是去年，小红书就在铜锣湾设了一个海外办事处啊，为到香港上市做准备。那么今年六月完成了投行的遴选，所以就计划正式向港交所递表啊。 所以今年才 IPO 进入了实质的阶段。不过呢，就在上市前夕，这个实名举报事件打乱了小红书原有的安排。那小红书的商业化华南直销负责人举报人是他的这个华南直销负责人叫陈浩，陈浩是6月28号向港交所上市部还有就是香港证监会实名举报，实名提交了投诉，要求监管机构核查小红书上市主体的信息披露、劳动用工合规和 ESG 风险。陈浩说他是2022年加入小红书，在这期间一直能够完成这个业绩目标，但是小红书在2023年底以不胜任工作为由把他辞退，而且在离职证明里注明汰换，淘汰更换里是汰换，非常的非常不人道啊，说别人汰换。那随后呢，陈浩就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一次仲裁，三次庭审，一次调解，法院在今年判决陈浩胜诉。小红书是支付了赔偿是85万，其中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赔偿以及服务奖金是19万，然后期权损失是66万。陈浩在投诉中提出了三项诉求，包括核查 VIE 架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披露公司违法用工记录，以及调查公司是否存在劳工合同、劳工合规的缺陷。陈浩说，他胜诉之后，已经有50多名员工跟他联系，说他们遭遇同类的遭遇。那么这些员工普遍说，就在期权即将兑现之前就被公司辞退，所以期权全部失效。陈浩认为这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公司长期存在的管理模式，所以可能会形成大规模的劳工赔偿风险。举报中最受关注的就是 VIE 架构问题。陈浩说，在劳动仲裁和诉讼过程当中，小红书曾经主张向员工发放期权的境外主体和境内的运营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他就是用这个说法来规避期权责任。但是按照香港交易上市规则，如果你采取 VIE 架构上市的企业，你境外上市的主体必须能够控制境内运营的实体，并且把相关的财务报表纳入合并范围。小红书公司在中国司法程序中的说法和它上市文件中的控制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这有可能引发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和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审查。另外，有将近50名全员工反映他们的情况最终获得证实，那小红书还可能面临金额比较大的或有负债，因为它赔偿它又会引发港交所对公司劳工合规以及 ESG 风险的重点问询。那么对于正在准备冲击700亿美元 IPO 的小红书来说，这场实名举报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所以小红书的老板要为自己的小气和无情承担后果。别人帮你打拼，期权快要到了，你就把别人炒掉，活该啊！那么我们第二个主题讲讲中国医保。中国医保正在面临穿底的风险啊！那么财新网报道，国家医保局7月6号披露了1998年到2025年全国经济、人口、卫生、医保相关数据。那么在这组数据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项指标，就是职工医保在职退休比持续下降。职工医保1998年中国的职工医保在职退休比是 4.09， 也就是说 有 4.09 名，有 4.09 名在职职工正在缴纳医保，供养一名退休人员享受医保待遇，因为他不用缴费。那么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 2.6， 28年下降了 36.5%。那么2020年曾经短暂回升到 2.92， 然后持续下跌到 2.6。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 2.6 名在职职工通过医保缴费供养他自己还有一名退休人员，这就非常危险，这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区间。那么这个数字本身比医保基金当年盈利盈余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反映的是整个医保制度最核心的供养结构。那么支撑这个曲线不断下滑的是什么呢？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制度设计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就是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深，去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79.25 岁啊，然后就是60岁以上的人口持续的增加，然后就是退休职工规模不断的扩大，一年多少？2000万，中国每年增加2000万退休职工，但是劳动年龄的人口已经连年下降，这就意味着缴费人数越来越少，领取待遇的人数却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制度留下来的历史负担。那么职工医保源于什么呢？源于当年的劳动保险制度，劳保制度是计划经济来的。那医保制度建立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平稳推进，当时就规定退休职工不用缴费就可以终身享受医保待遇。那么所以呢，到现在退休人员就不用缴费缴医保缴费。不仅如此，退休人员享受的待遇而且普遍高于在职的职工，包括起付线更低，报销比率更高，封顶线更高，因为他年龄大啊。那很多地方门诊报销待遇也比在职人员要优胜，也就是说在支付能力下降的同时，支付的责任更大更重。所以一位长期在医保系统工作的业内人士介绍说，他说退休职工不用缴费，但是能够享受高于在职人员的医保待遇，那么随着退休人口的不断的增加，医保基金支出一定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那么过去曾经有过很多人都提出来，退休职工是不是也适当的缴纳一定的医保费用，缓解这个医保基金的压力，但是社会阻力很大，所以这个讨论后来就没有再说了。换句话说，现在的职工医保正在承受双重压力，缴费端在职人数越来越少，支出端退休人员越来越多。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年是2000万退休职工，而且到2028年2000万会变成2500万啊。那与此同时呢，医保收入开始出问题。那么近几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也开始波动。2022年到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一个是 13.45， 一个是 13.33， 一个是 13.26 啊。去年就回升到 13.31 啊，那增加了406万，但是2022年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什么有关呢？和医保信息平台上线清理这些重复的数据有关。但是医保缴费人数持续下降，这个是没有变的啊。那么但是呢，参保人数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啊。那但是中国医保基金的主要来源工资缴费 那随着房地产持续下行，就业恶化，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不断的增加，然后就是收入下降，都削弱了医保缴费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按照最低缴费基数参保，甚至出现了断缴、停缴，就是退保的现象，所以医保收入明显受到影响，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医疗支出不断的上涨。医保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医卫生总费用28年涨了23倍，从98年的3678亿增长到2024年的9万0895亿，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要快。那当然人口老龄化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就是医疗技术成本不断的上涨，也会推高这个医保基金的支出。那么中国政府严控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2023年到2025年2023年有23种，24年只有38种，25年只有50种，所以它覆盖范围非常有限。为什么？就是不想花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把中国医保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98年到03年建立职工医保，04年到09年建立新农合跟城镇居民的医保，2010年到2017年实行全面覆盖，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就进入了第四阶段。王震说，第四阶段医保基金年度增量创历史最高纪录，2019年到2025年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8万亿，占这个期间占1998年以来累计支出的 66%。 最值得关注的是去年的变化。去年全国医保基金收入3.6万亿，不到一点，就大数3.6万亿，同比增长2.7%，基金支出3万亿，收入3.6万亿，支出是3万亿，那么中间差6000亿，那么增长支出增长多少？收入增长2.7%，支出增长0.8%。国家医保局就说啊，我们这个好啊，这就扭转了近年来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的局面。你单独看这组数据，好像医保基金运行得到了改善，但是你看另外一个数据，你就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去年中国医保基金年度结余只有5863亿，不到6000亿。你想一下，全年支出3万亿，你只有不到6000亿的结余，不到全年支出的20%，你的结余不到全年支出的20%，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医保基金没有多少安全垫、安全护垫，就出问题你垫得住。更值得注意的是支出增速，从21年到24年，中国医保支出的增速21年到24年14.3%、2.3%、14.7%、5.5%，一高一低，一高一低。2025年突然降到0.8%，这个变化很难用医疗需求自然下降来解释吧？中国正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一年增加2000万退休职工。医疗需求理论上只会持续的增长，不会突然减，不会突然停，0.8就停下来，0.8跟零没区别，你不会突然停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什么？医保支付被人为的压制，就不付。你这一看这个数据，你就明白了。过去两年， 中国各地医保拨付周期延长，医保欠款大规模的增加，基层的医院因为医保回款慢，回款迟缓，现金流恶化，出现什么呢？普遍性的出现停诊，甚至关停，甚至破产。医院因为医保不给钱破产，为啥？他不付钱给你。这就是为什么医院出现这种情况。那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持续推进所谓的医保飞行检查，DRG 就是每种病有个最低消费啊， DIP 支付改革，医保控费啊，这个药品集采、耗材集采啊，什么医疗反腐，本质上都是什么的？本质上都是控制、压制医保的支出。那这些控费行为后果是啥？后果就是中国千百万病患，他们的医药服务遏制化。所以这些控费措施正在减少医保基金的支出，啊，降低医保经济的增长。但是它不能改变缴费人数越来越少，退休职工越来越多这个根本的现实。啊，那你想一下，在职退休比从 4.09 降到 2.6， 它不是一项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逆转的数据，而是人口结构变化已经形成的结果。所以未来几年这个比率大概率还会继续下降。为什么？因为老龄化不会逆转，而且出生人口短期之内也不可能恢复，所以劳动人口持续减少。中国的医保制度真正面临的问题，它不是这个一年的基金是否还有几千亿的这个结余的问题，它是整个的供养关系正在不断的恶化。如果持续维持现有的制度，你又不增加，你又不大幅增加财政的投入，那未来的结果就第一，持续的压缩医保支付，提高控费的力度，让医院、医生、患者承受压力，这是第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提高医保缴费比例，就是提高医保的缴费额度。在降低医保的待遇，这是第二条路。第三条路，财政向医保输血。第一种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状况。这个第一种道路发生之后，第一个状况发生之后，结果就是医药服务的遏制化已经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已经大家都不可接受，骂得要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后果，当然你是增加在职职工，增加职工这个付出呗，再增加医患的负担呗。你现在经济下行，收入都在下降，你这种行为后果会有政治后果，这是第二。第三是基本上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政府的财政要提高对医保的支持。那现在中国的财政是什么情况？危机啊，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首先是土地财政基本上崩溃，地方债直挫天际，经济长期下行，所以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面临巨大的压力。那事实上这个结果就是医保、养老、地方财政事实上开始相互挤压。当然如果中国政府减少什么登月计划呀、航空母舰的投入，那中国政府肯定有能力为医保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这又是一种政治选择。如果中国政府坐视医保危机而不顾，那医保基金又不能够持续控制支出，那结果只有两个。第一个，要么医保基金不断的逼近穿底，穿底就是没有结余，甚至亏空， 要么就是整个医疗体系因为你长期控费濒临崩溃啊。那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现行的医疗体制正在失去可持续性。那么中国经济在高增长的时期，或者是在很旺的时候，中共没有建立起来足够厚实的医保基金积累，也没有及时的调整退休职工的缴费制度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务安排。你现在经济进入长期的下行阶段，又有财政压力，又有老龄化，又有医疗支出，这三股力量同时汇聚，中国的医保制度就开始面临真正的穿底风险。所以 2.6:1 它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据，它代表了中国整个的医保体制正在逼近它的临界点。所以未来几年 2.6 这个数字肯定会继续下降，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医保面临的挑战也会从基金的收支平衡问题逐步演变为整个医保体系可持续的问题啊，就是崩盘的问题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OK， 我们今天又讲多了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有两点，第一点，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提前了啊，那么请大家慢慢的习惯我们提前的时间，并且奖励我们提前，因为我们之前越搞越晚，很多网友给我提意见，那我提前了，大家要及时的来呀，别惩罚我提前呀，好吧？啊 ，OK， 跟大家说一声，我们尽量的第一个小目标11点。直播一跟直播二我们都赶11点开播，所以大家做一点准备好吧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开始调整我们的内容的方向啊，就是我们尽量的让大家更加贴近啊，更加接近性啊，更加跟大家有关联啊，做一些接近性的内容。好，明谢 Philip 彭，谢谢 Super Cut Super Cute Catch Dog， 谢谢 OK， 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亩产10万斤，谢谢，感谢王先生和团队付出的努力。 OK， 情况看见援助委内瑞拉物资的短视频，很多网友批评评论广西加油。 OK， 啊，中国人，中共是不会援助中国老百姓的。情绪，现在年轻人对小红书和斗地主的概念都停留在应用游戏上，殊不知这个名词背后藏着多少民族血泪灾难。小红书和斗地主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小红书是毛主语录吗？你说的是那叫红宝书，不叫小红书。红宝书啊，就毛主语录那个红色的一册一册，那个时候灰呀灰呀，那不叫小红书，那叫红宝书，没人敢叫它小红书啊。情况，我表哥是某大陆中国某存储芯片厂的工程师，前年给他分配了期权，结果存储芯片爆发，股票暴涨，不给他们兑现了。这就是中国的，这肯定是北方，这肯定是北方啊。不给他们兑现那怎么弄？那给他搞啊。这个小红书的这个投诉，这个他是在这个知乎上面有人给他出的主意，我们这个今天我看见有人给他出，是把这个一年前给他这个提的建议给他晒出来，之前就有人给他出招， 等他上市你就给他搞点事情啊，大概是这样。请问下期节目可以收集跟进一下广西洪灾和湖北龙卷风的灾情吗？不相信其他平台的数据，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数据，因为现在的数据不了解，就是现在官方数据你不信我也不信啊。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数据，我们看看一下。当然发生这样的新闻我们肯定会跟进啊，有新的数据我会告诉大家，报告向大家报告好吗？啊，情况我之前做过港交所 IPO 法务工作，当时把握的原则是在三年报告期内不裁员，特别是提交 A1 表格前一年内，也就是劳动仲裁时效期内，严格控制裁员。以上风险律师跟券商都会提醒给老板，如果不是老板的强力推进或者是内部信息割裂，不会发生小红书零线裁员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后果很严重， IPO 延期是个把年很正常，给中介的费用至少会增加上千万。你看花多少钱，傻了吧。坐标北方某省会城市，朋友的父亲开工厂，每年 GDP 的时候统计 GDP 都要按照官方的要求虚报，实际年产值1000万要上报2000万，否则会各种理由被罚款，肯定不是只有这一个城市是这样。那么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第二水分有多大？现在就业和消费一年比一年差，是不是中国的实际上的 GDP 早就开始停滞甚至下降？我认为从2023年到2024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是一直在下降，没有增长，这怎么可能增长，疯了啊。观点让保这种话题真的很让人揪心，医保这种话题让人很揪心，医保体现了政府的冷漠。共产党拿钱去做什么航空母舰，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然后就是航空计划，各种穷兵黩武，习近平穷兵黩武，钱哪去了？钱哪去干这个了？啊！小红书上市遇到的举报来自中国民企成长过程和原始积累过程的原罪，这跟原罪没有关系。这跟原罪没有关系，他就是不想给期权，这什么原罪？没有原罪，就他自己活该。你这样对待员工，你还上什么市？别上市，这种公司就不应该让他上市，理解吗？啊，我让你炒员工啊。观点，我认为美国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是对的。那是什么共产主义？那是他嘴巴里的共产主义，跟共产主义没啥关系。提问：国家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停赛决定，你觉得国家委会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是美国在背后发力吗？这不是反共吗？我不知道他反啥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情况，马上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这周表示，他上任后会把唐宁街十号分一半去曼彻斯特。听他讲完这句话，就知道英国人民依然还要撑两年，直到整个工党换届为止才行。情况，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享年55岁。我今天看见了，那真的很可惜。高善文是我最尊重的经济学家，对，他是我最尊重的经济学家。观点，高善文的遗言说，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静观其变， 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这一次无法摆脱危机回到正轨，那这一代人就可以洗洗睡了。所以中国经济不可能好，苦日子还在后面。谨慎婚育，能移民就移民。过去条件不好的女生还能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没有人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理解吗？啊，改变命运的不是婚姻，就是你自己啊。但是同样，由于经济条件下行，导致男性自顾不暇，更加倾向于自己顾自己，看好自己钱包，哪怕结婚也倾向于找个门当户对的家庭，而不是扶贫。没有人扶贫，就算是收入差距很大，也不是因为你嫁给了他，你改变了命运，理解吗？那不是的，仍然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在不同的处境下，你自己的命运仍然是由自己决定的。在上海相亲的对象是可以花钱雇演员来骗。想起我以前在上海做房产中介的时候，请演员当客户来打压房东的价格，感觉上海已经成了诈骗之都。有那么严重吗？没那么严重吗？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是你说把它变成诈骗之都，我不同意啊。上海人自我观感很低，我们不懂是啥意思，观感很低啥意思。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房东卖自己爷爷06年90万卖的房子，06年590万卖掉了。这个人住单位分的房子还分了两套。什么叫自我观感很低？我不了解。观点，每周六的新闻评论节目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都可以放入收费会员频道，目前观看率不是很高，应该是暂时的。金子总会发光，这样的新闻深度解读的节目值得反复观看。新闻消费是一种习惯，是的，所以大家要尽量的帮我推荐一下，因为如果太低，如果流量太低，不一定就会做下去啊。他有可能说明什么？说明他的需求并不可靠啊，会影响他的生存空间啊。所以大家有空帮我推荐一下好吗？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